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最近呢，北非有一个名叫休达的弹丸之地热闹了起来。由于西班牙政府推出了一项给住在西班牙的无证移民合法身份的计划，再加上这个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边境开放，进入休达就能留下等等错误消息，使得许多隔海相望的摩洛哥人误以为越境之后就能获得合法身份啊，于是短短几天之内就有6万多名摩洛哥人通过游泳、翻围栏、冲击边境大门等等方式试图进入西班牙控制的休达。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休达当地的医院、收容中心、警察局全部瘫痪，休达也因为这事儿登上了国际新闻热搜。咱们看地图呢，能发现休达这阵儿跟直布罗陀隔海相望啊，是地中海到大西洋的必经之路，是吧？除了三面环海之外，这阵儿就只跟摩洛哥接壤了。不过这个弹丸之地却是西班牙人的领土，就跟直布罗陀属于英国的情况一样啊。由于休达这阵儿的地理位置特殊，长期以来一直是许多非洲移民进入欧洲的重要通道。在西班牙政府推出这个移民政策之前，对于非洲人来说，只要能润进休达获得难民身份，那么到时候甭管是落户西班牙还是继续润去其他欧洲国家都是不在话下。毕竟要是能获得欧洲人的身份，可比那些臭外地的要饭的拿北京户口容易多了，是吧？可以说在历史上呢，休达这个弹丸之地对于欧洲人来说可以称为欧洲开眼看世界的起点，对于非洲人来说，这个休达就是自己摆脱贫困、脱非入欧的捷径。同时休达也是几经易主，时至今日还有领土方面的争议。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休达对于欧洲来说到底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啊，以及现在的休达还遗留了哪些争议。在欧洲文明的早期，休达就有了人类活动的痕迹啊，当时这个腓尼基人呢，作为商业民族，把生意做到了地中海沿岸。由于休达的地理位置非常关键，所以就被腓尼基人开发成了重要的贸易基地。然后随着这个北非迦太基的崛起，休达又成了迦太基的一部分。紧接着呢，在迦太基覆灭之后，休达又归属了罗马统治啊。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休达虽然身处北非，但实际上已经接受了欧洲文明的熏陶。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锡哥特王国穆斯林相继进入欧洲，休达也随之几经易主。到了中世纪的时候，这时候的休达由一群摩尔人统治啊。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休达的商业贸易极其繁荣，它不仅是这个伊斯兰世界在北非最西端的贸易站，而且还是撒哈拉沙漠贸易的起始点。也正是因为休达如此的繁华，因此就成为了欧洲人觊觎的对象啊，这个时候位于欧洲大陆最边缘的葡萄牙经历了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国内的老百姓穷困潦倒，天天啃窝窝头，然后这个国王若昂一世因为私生子的身份被这个卡斯蒂利亚国王质疑合法性，双方甚至还因为王位的问题打了一场仗，最后以签署和平协议结束战争。可是即便好不容易才坐上了王位，这个若昂一世还是担心屁股下面的这把宝座不够稳当啊，必须拿出点实际的政绩才能巩固自己的王位。于是他就把目光放在了繁华的休达身上啊。为了确保行动成功，若昂一世还拉来了教皇给自己背书，教会允许葡萄牙人以上帝的名义占有并且探索陌生土地。经过几年的筹划准备之后，这个葡萄牙远征军在若昂一世的三子这个亨利王子的指挥下啊，于1415年的8月下旬到达了休达附近，然后很快就从海陆两路对休达发起了突袭。虽然休达当地的穆斯林市民进行了军事动员，而且还点了很多的蜡烛，给这个葡萄牙人呢造成了守军极多的假象，但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休达的抵抗并没有持续多久啊，仅仅用了一天就宣告易主了。咱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葡萄牙呢是一个穷的叮当响的国度，是吧？在看到休达的财富之后，所有人都红了眼睛。跟休达的房子相比，葡萄牙人住的简直是猪圈，于是几乎所有人都加入了抢劫战利品的行列。而在这些人当中，亨利王子却始终保持着指挥官应有的冷静啊，他认为一个小小的休达都能让人挑花眼， 是吧？那么假如能绕过伊斯兰世界的屏障，沿着非洲海岸南下，并且抵达遥远的印度和中国，那将会获得无法用语言形容的财富。为了让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啊，在这个过程中呢，葡萄牙人搜集到了大量穆斯林学者绘制的地图以及地理文献。这些文献详细的记录了西非海岸、撒哈拉沙漠以及印度洋沿岸的地理情况啊。欧洲人第一次证实了非洲大陆并不是无边无际，只要沿着西非海岸向南航行，那么就能绕过阿拉伯人这个中间商，最终直接到达西非的黄金产地。而且葡萄牙人在这些文献中呢，发现了阿拉伯天文学家编制的天体运行表、纬度观测记录，以及使用星盘跟象限仪在海上定位的操作手册。很快亨利王子就认识到了这些文献知识的巨大价值啊！随后亨利王子用自己的资产开办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所国立航海专业学校，并且从欧洲各地请来了数学、物理、地理方面的专家任教啊！从此葡萄牙人的航海术、制图术以及造船水平便开始突飞猛进啊！这些学成毕业的葡萄牙人也开始了探索大海的道路，以这批修达文献培养出来的人才为基础啊。这个亨利王子在1434年的时候率领葡萄牙船队突破了当时欧洲人心中的死亡之角博哈多尔角，此举彻底打破了中世纪欧洲人的地理恐惧，拉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而修达也成了欧洲人占领的第一块殖民地。随后葡萄牙人在航海之路上征战四方，而修达呢也在遭遇战争威胁。当时的葡萄牙以修达为踏板，不断地扩张自己的海外殖民地，一跃成为了欧洲强国。而这些不甘战败的摩尔人决定为自己而战啊，摩洛哥王国从此诞生。然后到了16世纪中后期，葡萄牙人迎来了一位志大才疏的国王塞巴斯蒂安。此时葡萄牙为了保住修达，遏制内陆的摩洛哥啊，这个国王塞巴斯蒂安决定帮助被废的摩洛哥国王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与现任摩洛哥国王阿卜杜勒马利克打一场啊，史称三王之战。塞巴斯蒂安抛弃了修达等港口阵地，深入内陆跟这个阿卜杜勒马利克决战，结果因为葡萄牙人孤军深入，战线拉得过长，并且缺少补给，所以最终在会战中大败亏输，国王塞巴斯蒂安战死。在歼灭了葡萄牙主力之后，眼看他们就要收复修达了，是吧？不成想这个摩洛哥国王阿卜杜勒马利克也在第二天暴病身亡。后人猜测可能是因为在战斗结束后突然脱掉铠甲，导致身体受寒，血管收缩，然后呢血液循环受阻，从而引发了心肌梗塞啊，俗称就是卸甲风。这一仗虽然没能让穆斯林重新占领修达，但是也让修达在不久之后接受了又一次易主。因为战死的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并没有子嗣，因此只要有血缘关系的亲戚都有资格及葡萄牙国王的位。最终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摘了桃子啊，自此包括修达在内的葡萄牙全境被并入了西班牙帝国。在葡萄牙王国时期，他们只有开创殖民地帝国这一个任务，是吧？而到了西班牙帝国呢，西班牙人不光要开发海外殖民地，还要争夺欧陆霸权。但是连年的战争把西班牙的国库给掏空了，结果呢，他们一没钱就找葡萄牙借啊，借来借去，葡萄牙花了上百年积攒的财富就被西班牙人挥霍殆尽了。可以说，葡萄牙人在这次合并中不仅没捞到半点好处，反而跟着西班牙人欠了一屁股的债。终于到了1640年12月，忍无可忍的葡萄牙贵族在里斯本发动了暴动，驱逐了西班牙派来的总督，然后推举布拉干萨公爵成为新的葡萄牙国王啊，这就是若昂四世。这是他们在被西班牙吞并80年之后重新发出独立的呼声啊。当然了，西班牙自然是不愿意看到葡萄牙独立的，是吧？于是在1661年西班牙再次举兵入侵葡萄牙，但此时陷入欧陆争霸的西班牙已经无力镇压葡萄牙的反抗了，最终西班牙不得不咬碎后槽牙承认了葡萄牙的独立。虽说葡萄牙重新复了国，可是修达这地方并没有换主人啊，他们还是继续宣誓效忠西班牙国王， 首先来说呢，西班牙在吞并了葡萄牙之后，很舍得给休达投入真金白银啊。休达的城市规模大幅度扩大，来往的贸易更为频繁，这就让休达的当地人实实在在的吃到了红利。另外，当年摩洛哥在占领休达功亏一篑之后，一直对休达虎视眈眈。同时，这个休达还没有那些世卿世禄的老贵族，对于葡萄牙王室也没什么感情。换句话来说，就是在休达人的眼里，效忠葡萄牙国王还是西班牙国王并不重要，西班牙国王能够给自己提供保护，也能带来大量的财富，是吧？而葡萄牙呢，作为一个重新独立的国家，正处于创业维艰的阶段啊，不仅带不来贸易，而且也提供不了有效的安全保护，对吧？所以干脆留在西班牙算了。巧的是，西班牙王室也有留住休达这个聚宝盆的想法啊，而葡萄牙那边为了保住独立果实，也就顺水推舟做了个人情。1668年，西葡签了这个里斯本条约啊，休达在法理上彻底完成了从葡萄牙向西班牙的易主，而西班牙掌控了直布罗陀海峡北岸的直布罗陀以及南岸的休达啊，将地中海进出大西洋的咽喉要道牢牢地掌控在了自己手里。不过好景不长，到了18世纪初的时候，西班牙也因为王位爵嗣问题引发了一场战争，史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战争的结果是英国取代了西班牙，成了直布罗陀新的主人。虽然西班牙一直希望收回直布罗陀，但是苦于实在干不过英国，是吧？所以收回直布罗陀这个愿望也就变得遥遥无期了。但是这个直布罗陀的沦陷呢，却让对面的休达因祸得福啊！西班牙更加重视对这儿的控制，而且在欧洲那边打仗的时候，休达也没闲着啊。从1694年开始，摩洛哥国王穆莱伊斯梅尔下令对休达发动围攻。这场预计数月结束的战役，最终变成了一场持续了26年的军事马拉松。啊，摩洛哥军队采用围攻战术，把休达围了个铁桶一般。休达对外的路上通道，就连一只鸟都飞不出去。而且摩洛哥国王还建立了永久性军营，甚至还仿照凡尔赛宫，给自己修了一座行宫。啊，显示出长期作战不拿下休达誓不罢休的决心。而西班牙守军呢，则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他们一方面加固现有的城墙，一方面通过海军保持与本土的联系，源源不断地获取补给和增援。虽然摩洛哥的军舰试图拦截西班牙人的补给船队，可惜实力有限啊，实在对西班牙人构不成威胁。随着直布罗陀易主，这个西班牙援助休达的航线压力也开始变大啊，当地人干脆和摩洛哥军队做起了生意。白天双方还是你死我活的对手，可是到了晚上呢，大家就能聚在一起交易粮食跟衣服。在围困了26年零两个月之后啊，在1720年穆莱伊斯梅尔最终下令解除对休达的包围，这场战争呢，也是迄今为止历时最长的一场围城战。此后的几百年里，西班牙再也没有放弃过休达。不过随着欧洲列强相继在非洲开拓了殖民地啊，这个摩洛哥非但没有收回休达，反而连自己的江山都快保不住了。在20世纪初，摩洛哥王室沦为了法国和西班牙控制的傀儡国。然后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中，西班牙外籍军团跟摩洛哥殖民军就在休达发动了兵变。随后佛朗哥从加纳利群岛赶往休达，接过了最高指挥权啊，而休达就作为了这个佛朗哥国民军的大后方和兵源地，在内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有趣的呢，是在整个内战中，按理说这个摩洛哥王室完全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宣布独立，抄了佛朗哥的后路，是吧？但佛朗哥早就预判了摩洛哥的预判，于是佛朗哥率先承诺啊，只要摩洛哥人不干预西班牙内战，那么就会保证未来把军队撤出摩洛哥，还他们一片自由与独立的国家。正是这番承诺让摩洛哥王室按住了骚动的心啊，两国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默契。等到西班牙内战打完，二战结束，这个民族主义浪潮席卷了非洲大陆啊，接下来呢，就到了西班牙人该兑现承诺的时候了。1956年摩洛哥王室宣布独立，摆脱殖民统治，西班牙也撤出了大部分所占领的领土，但是呢，却没有撤出休达、梅里尼亚和西迪伊夫尼 啊，这个独立后的摩洛哥呢，则始终没有放弃生索两地的主权。摩洛哥这边坚持认为，休达自古以来就是摩洛哥的领土。早在公元七世纪的时候，摩尔人就已经控制了这里，是吧？后面都是西班牙通过殖民手段非法占领的，是殖民主义的延续。但是西班牙却不认同摩洛哥的观点。啊，西班牙认为是葡萄牙人在1415年占领了休达，1580年西班牙通过吞并葡萄牙获得休达，然后到了1668年，休达更是通过条约，在法律上成了西班牙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摩洛哥王室所属的阿拉维王朝在1666年才建立，是吧？然后成立这个所谓的现代摩洛哥国家，更是要等到1956年了。那么根据这个事实占有的原则，西班牙对休达具有无可争议的主权。两国在吵架之余呢，私下里其实也都互相做出了一些让步啊。1963年的时候，佛朗哥和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在马德里巴拉哈斯机场会晤，双方最终达成了一个共识啊，摩洛哥同意把休达和梅利利亚的主权争议与其他领土争端暂时分开，双方搁置争议。而西班牙呢，则会逐渐放弃包括这个西迪伊夫尼西撒哈拉在内其他的海外殖民地，两国就此停止外交场上的骂战。也正是因为这份共识，西班牙永久锁定了对休达的控制权，而休达的正式身份成为了西班牙自治市，并且还拥有地方自治权。不过这些年来呢，摩洛哥也没有放弃对休达主权的生索啊，他们始终不承认西班牙对休达的主权。这片悬而未决的领土争议呢，也为这个日后持续不断的移民危机埋下了伏笔。进入21世纪以来，休达独特的地理位置让它变成了非法移民运往欧洲最重要的突破口。休达全境被摩洛哥包围，陆地边境修建了数道高耸的隔离铁丝网啊，配备了监控巡逻人员，因此强行翻越的话难度极大。但与此同时，休达的半岛地形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多处海岸都距离摩洛哥的海岸很近。对于撒哈拉以南，就比如非洲摩洛哥啊，那些大量没有工作寻求庇护的非法移民来说，只要踏上了休达的土地，那么就是踏入了欧盟的领土。于是无数相信游进休达就能留在欧洲的非洲移民，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抱着轮胎浮具在复杂的洋流中求渡。既然休达回不到摩洛哥的怀抱了，那么摩洛哥跟西班牙有了摩擦，摩洛哥也能利用非法移民给西班牙人添恶心，是吧？比如在2021年的时候，正式全球闹疫情的时候啊，这个西班牙收治了感染新冠肺炎的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布拉辛加利，这个组织长期搞西撒哈拉独立运动，而摩洛哥呢又宣称对西撒哈拉拥有绝对主权，因此这个组织就被摩洛哥视为分裂组织。于是给布拉辛加利治病的西班牙就引起了摩洛哥政府的强烈不满，两国关系也迅速恶化。后来为了报复西班牙人，2021年5月摩洛哥政府就故意放松了边境管控，让数千名非法移民涌入了休达。与此同时，现实往往要比人类想象的更加残酷啊！大部分抵达休达的非法移民并不能如愿进入欧洲腹地，休达收容设施的容量十分有限，所以大批的非法移民只能露宿海滩，然后经过层层审核之后，绝大多数人最终还是会被遣返回摩洛哥。但是由于信息差以及现实生存上的困境啊，依然会驱使非洲人源源不断的冒险奔赴这块欧洲的跳板。就在今年的这场休达非法移民危机爆发之后，欧盟其他国家也加强了跟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啊，这个行为就被西班牙斥为自私。这个休达非法移民危机呢，也成为了欧盟国家之间围绕移民问题的矛盾引线啊。休达就这样成为了欧非之间一道极其脆弱又充满悲情色彩的边界。进一步来说，在今天这个世界，休达不仅仅是一座城市，它更是全球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个缩影。横亘在摩洛哥跟休达之间的铁丝网，隔开是南北两边巨大的经济差距，是吧？只要这种经济落差存在，那么类似这次的非法移民事件就不会停止。 好了，咱们今天呢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